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所以苦练在一人身上的经历，这个步骤是很奥妙的事。第一样，借助苦难使你觉悟你是存在的。奇怪哦，我们在顺利的日子中间就是像机器跟人一样的生活，跟社会的人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只觉得我是群众中间一个部分，我是和群众共同存在的。但一受苦的时候，我很苦，这个我就跑出来了。所以苦难第一使你觉悟你个别的存在。许多存在主义者都是在痛苦中间走这条路的。我个人看历史上第一个存在主义者是优伯，不是 Kierkegaard， 优伯是第一个存在主义者，因为他觉悟到他的存在和动物连在一起是他有限的头脑不能了解的，他不能解释的。 Why I have to suffer， 他剩他自己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罪，而他的朋友就用一个普通的定律，不是用总原则，凡是有罪都应当是报应，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如果不报时间没到，既然到就证明你是在犯罪的。他们用那个肤浅的普通宗教的功力来攻击这个受苦的个人，而这个受苦的个人正是天下历史中间一个特殊被拣选受苦的榜样。而这个又不自己不了解，但是他的朋友就用普通的通俗的宗教公理的攻击他的时候，他就产生了更孤苦的存在感。痛苦的价值第一给你觉悟你是存在的，一个人能觉悟自己的存在，这个人就有奋斗的开始，一个人没有觉悟自己的存在，他就沉溺在群众的洪流中间，慢慢消失自己的价值。你自我的存在你要先肯定，你自我是一个存在的货物，是神为你个别给你有一个特殊地位而造的，所以你要尊重你自己。有的人很羡慕别人有什么学位，我有什么学位，别人有什么学位，你有什么学位，别人读什么学位，我要读什么学校，别人到美国，我要到美国。我不是如此，我感觉到 everybody has an individual degree that is your own name。 Martin Luther这个字跟 PhD 哪里大？赵牧师，当然 Martin Luther 到又马又丁又路又德，哪里有这样的学位啊？化学博士一大堆，马加丁加路加德只有一个，所以你自己的名字就是你可以达到的最高的学位。当我们讲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提到王明道，你就肃然起敬；你提到宋尚杰，你就非常尊敬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留下的榜样，他们达到的个别存在最高的价值的境界，别人不能相比，不是学位能相比。为什么你不尊重自己？为什么你觉悟到自己的重要性？为什么你要跟着潮流，跟着别人走，懒得自己安慰自己？你有一个比别人更尊贵的自己存在的价值潜在能，为什么你不觉悟？神给你受苦苦难的第一个价值，给你觉悟到你是存在的，你是孤独的，而这个孤独要怎样建立相对性？现在就给你第二个功课。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心理学不了解的东西，我这个叫做树林矛盾力，就是呢，当人受苦的时候，一定孤独感产生；当人犯罪的时候，一定合群感产生。所以，当你犯罪的人，马上说不要紧。大家都是一样，你就合群了，一犯罪就合群，这个什么心理？这个 Simon Fry 没办法解释。你一犯罪你就感谢主，不但我某某这事也这样，某某牧师也那样，所以你盼望找到更多的和你要犯一样的罪，你就在群众中间失去了自我责任，这个是犯罪合群感。但是呢，受苦的时候马上就另外一个感觉出来，我最苦，从来没有人像我这么苦，连受苦都要世界冠军，你看好意思吗？ 你明白吗？为什么受苦变成孤独感？为什么犯罪变成合群感？为什么受苦的人孤独感？那么你就把自己关在门里面，看上镜子，自己对自己说，全世界最苦的人就是你了，啊，你就是我，我你何一，你我一苦难又何一，啊，我怎么办呢？这 idol relationship 变成我对我讲话 self dialogue， 那结果呢，既然这样，不如死了算了吧。死以前的人常常自己对自己讲话，自杀以前的人常常自己对自己讲错话，而那个听错话的自己就答应说，好了，我就与你同心去死吧，我定义要死。那么对谁说？对自己说，把自己分成主体跟客体，那个客体就听见这句话，我同意你要我死我就死，那么他就去死，这个叫做自杀。自杀的人是最自由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强迫，自由死的，对不对呢？孤独感一来的时候，撒旦就加强你的孤独感，他就对你说，神忘记你，神丢掉你，不然怎么会让你这样苦，神不要你，所以你现在是被丢弃，你是被神所弃绝的一个人，这个个体太可怜了，你太孤独了，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在苦练来到的时候，常常撒旦趁机把苦练化成试探，来毁坏你的生命和信仰，来毁坏你的灵性和你的侍奉，你要谨慎。我相信呢，传道牧师应当要特别的慎这一点，因为传道牧师常常有一种病是平信徒没有的，叫传道病。传道牧师常常自哀自怜，好像我一做传道就被十字架，我受苦，这个就对我不好，那个对我不好。我告诉你，你以为做传道有苦，你去做病做生意没有苦啊？你去做经理没有苦，你试看去做，可能苦两倍。所以不要自哀自怜，这个叫传道病。传道病如果列出来，可以开一个讲座，好不好？传道病，传道病医生来开一个讲座，好吗？许多传道人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出钱，他就吃了就走，因为他问你，他应当是人家请他，而且常常请他吃饭的可能薪水比他少。他就是犯了一个病，我是传道，我应当 take it for granted。 吴勇长老在新加坡华富大会说，做牧师的人常常吃人家的不给人家吃，他讲那一句话完了，有3000个人哄堂大笑，证明什么？很多基督徒早就轻看传道人，但是传道人还以为他是教会的领袖，他讲话人都要听他。传道病，自哀自怜是传道病，只要恩典不负责任是传道病。所以你们做牧师的，人家中午就请人家吃饭，可以这个悔改，可以改过一些，补回一些过去给人的不好的印象。传道有一些 paranoid 的心理，就人家如果对他有劝勉，你很不尊重神的仆人。这种凡是一直以为人不尊重你的，然后就把你当作耶和华的受膏者，凡不尊重你的就是得罪神的，你有这种观念的，你就像扫罗。很多的人呢，灵性上不能长进，事工不能突破，为什么？因为他先假设大卫那一句话应当是他受，大卫说，我不要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你有遇到困难，真正人好意劝你的时候，你都以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人怎么可以害你呢？你应当像大卫对扫罗一样，我就是扫罗，扫罗不好啊，傻瓜。所以把自己假设是应该是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要人家来就尊重你的人，这种传道病的结果就把自己的侍奉变成扫罗式的侍奉，那是很不对的。保罗的舍的侍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受江河的危险，暴灾的危险，怎么样的危险，这个假弟兄的危险，各样的危机，结果他站起来四面受敌却不受捆绑，因为他知道呢，他不需要自哀自怜，他猛造就是为了受苦难，承担这个大的责任，来领导别人，来教导别人。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样，觉悟你的存在。第二样，苦难提醒我们原是有完全身份的人，这一点是我很深深觉悟的。 苦难是提醒你，是你觉悟你有原有的潜在的完全。Potentially, you have been given the original perfection. Your consciousness because of suffering. 当你受苦的时候，你会很觉悟到你有一个完全正在破损。当人骂你的时候，你永远记得；人称赞你，你也记得很久。为什么呢？因为一称赞的时候，你的老我就高兴了；一骂你，你老我就发脾气了。那这个呢？一遇到那些超平常范围规律中间的特殊的感应的时候，你就很敏感的把你的自我提出来了，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如果能砍断你的手的时候，你马上发现我现在不全了。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提醒你，你应当是完全的。很简单的，当人家骂你一句话，使你心里很受伤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都完全受亏损的。所以这样的从反面的反合性来看 ，paradoxical speaking, suffering costs you to realize your perfection。苦难使你觉悟到你的完全正在受伤。你的完全正在受损，你的完全正在受亏欠。当这个亏欠一来到的时候，你就要觉悟你的完全。这就是为什么你病的时候你马上觉悟，你病好的时候什么时候好你忘记。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哎，怎么今天不舒服了？啊，怎么办呢？发烧了，咳嗽了。你发现你不对了，站着呢，过两天过三天好了。哎，你从前发烧什么时候好的？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为什么？你认为好是应该的，病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一有困难，一有病来，你就跳起来，因为你根本没有预备心接受苦难。但是从苦难的苦境中间解脱出来的，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嘛？所以呢，你的完全只有当你受亏损的时候，才产生新的觉悟，你才觉悟到你应当是完全。人受侮辱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很痛苦？因为他发现他的完全已经不完全。换一句话说，痛苦使他觉悟他有一个内在的完全是不可随便受人轻慢的。痛苦使他觉悟他的完全已经在亏损的过程中间，他已经慢慢失去原有的完全。这样的苦难就使一些人有产生奋斗的毅力，那这一点是好的。许多人就因为受侮辱才奋斗起来，许多人就是因为受人家很大的妨碍才发愤图强的。张仪断炊，苏秦夸库，结果使他们两位都变成伟大的宰相。人的侮辱，人的轻看，人给你的打击，人给你不公义不的待遇，人给你不够尊重人权的对待的时候，那时候死里想起，我是因为穷所以你看不起我吗？因为我有产权你看不起我吗？因为我学问低你看不起我？若是这样的话，我要奋斗。所以呢，这个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原因。许多最伟大的奋斗成功的人士，都是在他的生命的初期曾经受过侮辱的人。爱迪生是如此，许多伟大的音乐家是如此。在音乐界里面，在音乐历史里面，只有一个人是很有钱的、很富裕的家庭长大，而后来成功的非凡的，只有一个。这个人叫做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其他呢，都是很贫穷的家庭、很痛苦的家庭产生出来的。巴哈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死了，然后他呢，那个时候太爱音乐，又在被寄在哥哥的家里。哥哥有一些的乐谱是爱惜的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photocopy， 那时候也不能在书店买第二部分，但是他就等哥哥睡觉的时候，把他从厨子偷偷拿出来，一个字一个抄，盼望他自己也有一份。所以这个不是叫做 photocopy， 这个叫做 right hand copy。 他一个字一个抄，抄在哪里抄呢？晚上又没有电灯，又没有钱买蜡烛，所以他就一光之下一个字一个字照抄，半年才抄完。抄完的时候眼睛开始坏了，年老的时候眼睛完全失明，开刀又失败，所以完全瞎眼来离开世界。从十岁那一件事情开始，奠定他一生眼睛不好。 等他抄完了以后，很高兴有了一份了，给哥哥发现了，把他所抄半年的东西全部撕破，那这样就永远失望了。不是，这就是他成为大音乐家的开始，也就表示他毅力，他要追求长进，是不能受苦难所折磨停止的。巴哈为了听 Buxtehude 的音乐风行演奏，他走了200里的路去参加一个音乐会。历史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历史给我们看见在奋斗中间受拦阻的他就越奋斗，受轻看的他就越奋发。伟大的人格同低劣的人格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些比较低劣低皮的人格就像一粒鸡蛋一丢就破，伟大的人格像一粒皮就一摔他反弹的一高。教会的原理也是这样，人生的总原则也是这样。苦难使你摔下去吗？苦难使你破灭破损毁灭吗？不是，苦难使你觉悟你是存在的，苦难使你觉悟你应当向完全去追求的。这是苦难在神的旨意中间所要把人练成的步骤，一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三样，苦难使你觉悟到神的存在是真实，但是他的恩典是遥远的。在苦难中间，你突然把那个内在里面的相对性开始反省过来了。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丢弃我？在这里你有一个很矛盾的结合，就是相信神是存在的，但是又知道他是遥远的。这是很痛苦，苦上加苦。为什么呢？痛击夫娘，穷击夫天。这些话呢，是可以在无神论的生命中间可以看到。在 Rochester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在遇到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英文不够好，功课不能做下去，但是他的经济又太困难，接济没有来源。别人早上起来，他大喊大叫说 ：“My God, where are you？” 隔壁一个人说：“哎，怎么隔壁这个无神论共产党员会叫 My God？ Do you believe in God？” 那天中午他问他 ：“No, I don't believe. Who is the one who shout like that? That's me. What did you shout? I don't know what I shout. I just shout My God. Where are you? You have God? I don't have God.”Why you call God? I don't know. 他甚至不知道他里面有知道的。知而不知的不知而知是不一样的。内心知道有一位神，但是无神论教义把他的知识变成一个没有神论者。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压制神造人的那个潜在能力。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一定会称呼神，称呼天。正像你痛苦的时候叫妈妈一样。我不知道你最后一次叫妈妈几岁。哎，你最初叫妈妈几岁？小的时候奶奶奶奶，你最后一次叫妈妈什么态度讲的？什么心情？什么声调讲的？我有一次撞车进医院30天，在病房中间呢，有另外一个老人跟我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呢，3更半夜我不能睡，因为他一直叫妈妈妈妈，60多岁。后来我就对他的太太说，为什么你不叫他妈妈来？他说，哎呀，他16岁就没有妈妈了，哪里有妈妈？老人家会叫妈妈。我问你，你几岁最后一次叫妈妈？为什么你会叫他？他不在嘛，如果他不在了叫他做什么？如果你叫他，因为他曾经在，现在好像不在。这就是人在痛苦中间对神存在的相对地位的一个觉悟。很奇怪的，你如果看了Jean Paul Sartre 沙特的话，沙特的书，我以为这个无神论存在主义者是没有神的观念，在他的书里面常常神这个字出现，我莫名其妙。当又不受苦的时候，他讲一句代表全人类在苦难中间的这种觉悟，唯愿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然后我可以在他的面前承认一切的事实，与他辩论。 每一个人在苦难中间有这个感觉，有这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神的存在是遥远的，而我很需要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找他。这个是苦难中间第三个发现，第三个价值的程序，就是你发现神的存在同遥远的关系所使你产生孤独感的没有办法，这是第三点。第四样，苦难使你觉悟到你是有限的，觉悟自己的存在，觉悟自己的完全，觉悟神的遥远。现在第四样，你觉悟到你的有限。 I'm such a limited being, I can do nothing but cry, but I'm too old to cry, too young to laugh. 我要哭太老了， 要笑太年轻了，没有那样的经验，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哭。就在这个这样危难的事情中间，你把你的苦难告诉你的太太没有用，她不肯了解你，她也不能了解你，何况你娶的是很年轻的太太，她更没有资格了解你。如果你要娶一个很了解你的，你要娶一个像你妈妈一样老的人，那我说啊，你走过的我都走过了，那就是不是老婆，那是老老婆，很难的。谁可以了解你？当做丈夫的盼望了解太太的时候，他自己的苦难一大堆；当太太盼望丈夫了解他的时候，丈夫自己的苦难一大堆，太太一大堆。所以有一个人做见证，他说：“我以为结婚了就很多事情解决了，因为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感到自己不居不好，很多事情不能自己，很麻烦。我结婚了，发现了他有他的麻烦，我有我的麻烦。”所以呢，结婚以后更麻烦，过两年生了双生孩子再麻烦，这个叫做麻烦加麻烦。所以他不是想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他是想麻烦加麻烦，真的不容易。就是你最亲近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床边的配偶，就是你立志相爱到死的夫妻关系，也没办法了解。所以呢，诗篇二十三篇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不是太太与我同在，是你与我同在。你解经没有解到那边去？没有的。我经过死荫的幽谷，行过的时候，我也不怕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为什么呢？因为最爱你的人，你死了他哭完了回去，他不与你同在，不久会跟人家结婚的，哪里要与你同在，吓死了，对不对？所以当你遇到大难临头的时候，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太有限了，人的帮助有限，我自己有限，我的能力有限，而且呢，时间不作美的，这是所有悲剧最重要的总原则。当你看见悲剧，你常常会感到比喜剧更伟大。悲剧对人性的启发比喜剧更深入。我不知道你爱不爱看歌剧，爱不爱看戏剧，你爱看的是那些逢夫大笑的喜剧，或者你爱看的深入启发人性的悲剧。而整个悲剧，无论是歌剧，无论是戏剧，无论是小说，所有悲哀故事的结果要表达的一点，就是呢，当时间进到永恒去的时候，另外一个没有办法从永恒抓回时间的人，在时间的玩弄之下，发现是有局限的，对时间的无可奈何，这是悲剧的一个总结。你没有办法。Romeo、Juliet， 假死因为真死，你既然死，我也死，我死了有假死，我肯定你死了他再死，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挽回，他已经从暂时进到永恒去了。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会感到你很有限。而我告诉你，神就借着苦难告诉你，你是有限的，你要尊贵那个发现。当你真的发现你的有限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呢，神借着你这个发现，要你向你施的恩典是什么。这很少人注意到。To realize your limitation， 就是要你真正实行应用你的信仰力量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当一个人发现他有限的时候，也就是神再次给他机会去兑现他的信仰可能发挥的力量的机会同他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因为在有限之中痛苦， 就放弃盼望的可能。这个发现是很重要的。当你发现你有限的时候，另外一个觉悟来了，就我需要的是恩典，我不能再靠自己。很多人在泛滥之前，把自己绝对化当作是上帝，靠自己，信自己，不必靠神的恩典。当大难临头发现限制的时候，他才开始觉悟到他需要恩典。第六样，困难和苦练来到的时候，如果你真正细思回想，你会发现你是有错的人。所以上帝借着苦难使一些人开始觉悟自己的错误。所以苦难是我们最宝贵的老师，苦难是最宝贵的启发者，苦难也是我们自己最宝贵的一个镜子。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自己给自己照的最好的镜子就是从苦难来的。神给我们照的最好的镜子是他自己的道，所以听道如同照镜子，见到自己的误会就要去除去它，要悔改，否则照了镜子而不接近自己的人，就像那些愚蠢的人一样。但是神呢，在普遍恩惠中间，有时候借着苦难使人揪到自己的错误，悔不当初，我错了。所以有一句话说，经历是最贵的先生， Experience is the most expensive teacher。 你无论做什么，凡事不要谦卑顺从智慧人的教导，你都会吃大亏的。凡是自以为足够判断力来解决一切，就这样肤浅的定夺一切的人，一定上当。昨天有一个人对我说，在台湾的有一些人做假 Rolex 做得好得不得了，做到连当铺的人都不能分出来。所以结果有一些人买假 Rolex 拿去当的时候，当得到的钱比买的钱贵几倍。有一些当铺给人家骗，现在当铺开始连成一个团体，请专家来鉴定。真的是很聪明的，以假乱真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难分辨的地步。而如果我们在苦难之前以为自己一定是对的，我们就会下了很多错误的判断，我们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么我们进到很多的网络里面受陷害。然后呢，结果呢，借着苦难就看见镜子，原来我不是像我从前所想象的那么聪明，原来我是一个会错误的人，这还有救药。所以神常常借着苦难，借着苦练，使你觉悟到你自己的错色，你自己的毛病在哪。
他的世界不错。